大家好，欢迎参加开源量化之声2026开源金融工程2026深度研究系列路演第五期高频价格跳跃的风领股信息。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会议仅面向开源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在新媒体背景下研究观点的及时交流。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开源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开源金控分析师王世豪。今天是我们2026年度开源量化之声的第五期。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课题呢，是我们风铃这个系列报告里面的第二篇。整个风铃股的系列其实就是在做一个事情，就是我们通过一些特征去对这种分钟高频的数据去打标签，然后分成了风铃股三类的一个实体。然后基于这些实体，我们再去构建一系列的因子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然后今天的题目是这个高频价格跳跃的风铃股信息。那我们在这个报告里面，我们其实是用分钟的振幅，也就是最高最低价之间的一个幅度去衡量价格跳跃然后我们大致的过程其实是把这个振幅按照它的一个高低分成了高振幅和低振幅两类然后低振幅就直接是我们风铃股里面的股的这一类，然后高振幅里面因为它相当于是交易比较活跃的这个时间点，所以它的一个信息含量会更丰富一点，我们就把高振幅又进一步划分出了风和铃两部分。然后后续的研究其实是会发现风和铃两部分它们是两部分相互矛盾的，并且比较势均力敌的信息，所以我们如果直接从高振幅的这个时点去出发的话，它其实是没有特别好的这种阿尔法因子的主要是因为里面又包含了这两部分矛盾的信息。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怎么去看这个振幅的一个高低像左下角这一个图，这个是过去20天分钟振幅的一个面板数据。那有了这个面板数据之后，我们去判断振幅的高低的时候，其实是在不同交易日之间去看的，也就是它横向是分钟纵向是交易日，那我们是纵向去比较。比如说我们去看某一天的9:35的这一分钟它振幅的高低的话，那我们就把过去20天9:35的振幅放在一起然后去看它的一个均值加1:22。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转移阈值，如果它高于这个阈值，我们就在图中把它标红，它就是高振幅；如果低于这个阈值，就是低振幅的。然后低振幅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风铃股里面的股的这一类。然后高振幅，我们又进一步从它的局域情绪还有跳跃的结果这两个特征去做了一个交叉的分类。那怎么去做呢？像局域情绪的这个特征下我们是看当前这一分钟它是高振幅，我就看它的前一分钟跟它后一分钟振幅的高低如果前一分钟是低振幅，后一分钟也是低振幅，那它局域情绪就是偏低的状态如果它前一分钟是低振幅，后一分钟也前一分钟是高振幅，后一分钟也是高振幅的话，那它局域情绪就是一个偏高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就按照前后一分钟振幅的高低，其实是可以从情绪端上去划分四类状态的，就是前低后低、前低后高、前高后低，包括前高后高像右上角这一个表格，那么它越往右的话情绪越高，越往左情绪越低。然后我们去统计每个特征下它的一个阿尔法特性的话，我们这里做了一个简单的因子，就是在每个类别下面我们去统计这个类别下的样本量也就是比如说前低后低这个特征，那我们就去统计一下过去20天符合这个特征的样本量，也就是过去20天当前这一分钟是高振幅，前后一分钟都是低振幅的这个样本量一共有多少，然后把这个样本量作为它阅读因子的一个打分，然后看它的一个因子的 S 均值，通过这个来我们去衡量整个特征它所代表的一个阿尔法的特性。那从这个维度去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在情绪端的这个划分下，情绪越高它负向阿尔法越强，情绪越低的话正向阿尔法越强，这是从情绪端的一个划分。然后从跳跃结果去划分呢，我们就分出了两类，一个是没有缺口，一个是有缺口。这里的有无缺口其实怎么理解，我们还是当前这一分钟它是高振幅，那我就刨开这一分钟，我看它前一分钟和后一分钟它们的一个价格区间是否有交集，如果它价格区间是有交集的，那它就是没有缺口，如果价格区间没有交集的话，那它就是有价格缺口的具体定量上去衡量，就是当前这一分钟它是高振幅，那我就看它前一分钟和后一分钟的高低价的这样一个区间，如果前一分钟的最高价要低于后一分钟的最低价，那它就是有缺口的，或者说前一分钟的最低价高于后一分钟的最高价，它也是有缺口的。那这个有无缺口其实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前这分钟高振幅它其实是可以理解成一个价格跳跃，或者说价格的一个冲击信息的一个冲击的，那它没有形成缺口，就说明它价格冲击之后股价快速的回到它冲击前的一个价格水平，所以它的一个价格冲击的一个或者说信息冲击的这个消化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所以当没有缺口的时候，它的一个价格冲击的影响比较小，那么它的一个流动性的条件会相对更充裕一些，然后有缺口就是反过来它的价格冲击的影响是相对比较大的，然后流动性条件相对会比较弱一些。然后那我们也会发现其实没有缺口下它的一个 SA 就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正向 SA， 然后有缺口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负向阿尔法。那从单维度去划分完之后，我们再从这两个维度去做了一个交叉的一个分类。那从这个交叉分类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火上涨这三类啊，也就是情绪偏低并且价格冲击没有造成缺口的话，或者说价格冲击影响比较小的话，那它的一个正向就会比较强一些。我们就把这三类时点取一个并集，把它作为我们这篇报告里面价峰的这样一个时点。然后右下角这三类就是价格的它的一个局域情绪是偏高的状态，并且价格冲击影响相对比较大那这三类的一个负向就比较强，我们把这三类时点取一个并集，作为我们这篇报告里面价领的这样一个概念这个是我们报告里面对于封顶股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划分所以总结一下，其实就是我按照振幅的高低分出了高振幅、低振幅，低振幅就是价格，然后价峰和价领再从高振幅里面进一步划分，然后划分标准就是局域情绪和跳跃结果这两个维度。然后下面是我出标某一天它封顶股分类的这样一个事例整体来看就是价领的样本量要比价峰的样本量要少一些，然后价格的样本量是最多的。然后整篇报告里面其实就是基于这三类时点的划分，我们用这三类时点相应的一些量价数据去做了一系列因子，一共是构建了11个大类17个因子。那右边这个表格呢，就是各个类别下因子的一个有效性的一个示意就是它打勾的就是有效因子，打叉是没有效因子。所以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它这个分类的一个意义在哪里像价峰和价领都是高振幅，那它们都是当前的一个交易比较活跃的一个阶段。然后价峰的时点它的特征是什么，就是情绪偏低并且价格冲击之后快速回复，所以它的特征其实跟知情交易的一些交易特征更加相符一些，所以我们基于价峰的时点去构建的因子基本上都是反映知情交易者的一个行为的，那基于它来做的都是正向二八因子。然后价领的时点呢，它的特点就是当前这个时点的局域情绪是偏高的，并且价格冲击容易导致价格缺口很难恢复，那它的特征更多的跟散户的一种跟随交易的特征更加相符一些，所以我们基于它来做的因子也基本都是反映散户的一个交易行为的，所以也基本都是偏负向阿尔法的因子。然后价股的时点它就是情绪比较低迷的这个时点，交易比较低迷的时点，所以这一类时点它的信息含量相对会比较少一些，基于它来做的更多的是价格水平类的因子，这一类因子呢就是逻辑就是情绪偏低的时候它的一个价格过度反应的概率也会相对比较低一些，所以价格更偏动量一些所以我们基于它来做的更多的是这种相对价值价或者说价值价格防卫点这类衡量价格水平的动量因子。那在这里我们其实是列了一下这篇报告里面所有的这17个因子它的一个 SAR 的一个表现，看一下因子的一个有效性。当然我们在这篇报告里面因为涉及到因子会比较多，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全部的一个详细介绍，我们这里就挑了当中5个因子去做一个展开的介绍。这五个因子一个是它涵盖了大部分的因子类别，另一个就是我们在后续的验证当中也会发现就是它们相比其他因子来说它的独立阿尔法会更加明显一些。然后第一个像价峰分钟数这个因子，这个因子它其实因为我们说价峰它是衡量知情交易的嘛，所以它其实是衡量知情交易的一个参与频率。那我们做法其实就很简单，过去20天我们标记出这些价峰的时间点之后，我去统计它的样本量作为一的值，那它的一个 ICK 值是 6.4， ICR 是 3.0 在全市场的一个十分组多头的话是11个点收益，多空的话是16点收益然后年化的 IR 2.1 当然我们从分组的表现来看的话，它分组的单调性尤其是在多头端单调性会相对比较弱一些。然后在分域的效果来看的话，300里面它多空是有7个点收益，然后500里面是13个点收益，1000是18个点收益当然我们这篇报告里面其实大部分因子基本都是偏小盘的一个效果在小盘里面更适用一些。那在分年度的话去看，500和1000是所有年份都是能够录得正收益的一个表现。然后价领的分钟收益这个因子，价领我们说它是衡量散户的一个交易特征，所以它价领的时间点的分钟涨跌幅它其实是散户的一个收益贡献。那我们做法其实就是过去20天这些价领的时间点去计算它的分钟涨跌幅，然后去统计这过去20天这些价领分钟涨跌幅的一个累计收益，把它作为因子值。当然这个因子其实从构建上很明显它会暴露反转因子，就20涨跌幅的这个反转因子，但是它要比反转因子要强很多，是一个更优的一个方案。 IC 的话是负的 8.5， ICR 是负的 3.8 从十分组表现来看，多头是15点收益，多空是26个点收益，包括它分组单调性也是非常单调的一个表现。然后分域的一个效果，在300里面6点收益，500是7个点，然后1000里面是17个点的收益表现当然我们从最近的表现来说的话，因为最近的行情尤其是25年下半年以来整体还是偏短动量的一个行情，所以整体上它因为暴露反转因子在最近这段时间多空是在回撤的。然后价股的相对加权价，价股就是情绪低迷的这个时点，它的相对加权价更多的是一个偏动量的一个价格那衡量的其实就是它的一个情绪低点一个价格动量因子构建上我们其实参考了我们团队在20年一个图灵前因子的构建方式，但是图灵前这个因子其实要额外6年多的时间一直都非常有效那具体构建上就是我们去标记出这些价股的时间点之后，去每天去计算它价股时点的成交量加权价格，然后跟当天总的成交量加权价格去做一个比值，20天的比值取一个均值，这是它的一个因子计算。那这个因子呢，它的 IC 是 6.5， ICR 是 4.0， 多头11个点收益，多空呢是18个点收益当然在分组的单调性上其实表现并不是特别好。 然后分域的效果的话，它这个因子也会暴露一定的发展因子，所以在最近年多的时间里面，它的多空也是有回撤，300里面是4个点收益，然后500是5.1千，是13个点的一个收益表现。然后价领的间隔偏度，价领的间隔偏度是说，我们既然每天去标记出这若干个价领的时间点，那我们就可以去统计它们两者之间的一个间隔时长啊。然后我们把过去20天之间间隔时长去计算它的一些统计指标啊，去算了它的二阶举、三阶举和四阶举都去做过啊，也都是有效的。但我们以偏度这个指标为例的话，它的一个 IC 是-7.8，IC2 的话是-3.5，多头是4个点收益，多空的话是22个点收益，包括分组单调性也是啊，非常单调，包括分化的一个表现。那在分域的效果的话，在300里面7.7的收益，500的话是12点收益，1000呢是16点的一个多收益。然后价格跳跃成交的相关性这个因子，这个因子它其实是我们在这里的价格跳跃时间点，其实就是风和岭的并集啊，也就是价格冲击的这些时间点。那它衡量的是价格跳跃之后资金的跟随交易的一个程度，所以也可以理解成这种散户的一个跟随交易的特点，所以它是一个负向因子。做法其实就是过去20天这些价格跳跃时间点、风和岭的并集的时间点，我们去取这些时间点的一个成交金额跟它下一分钟的成交金额去做了一个自相关系数，然后这个相关性越高，就说明散户的跟随交易越强，就是有一个价格的冲击之后，散户更容易涌入去做一个跟随的一个统向的一个交易。那它的一个 ICA 是-10.2，ICR 的话是-3.8，多头是17个点收益，多空是31个点收益。整体表现在17个因子里面表现是最强的一个，然后包括分组单调性，包括分化度也是比较好的。那在分域的效果的话，在300里面5个点收益，500是12个点多空收益，1000呢是22个点的多空收益表现。然后前面是我们当中部分因子的一个介绍，然后我们在这里也去看了一下这17个因子它在 Barra 上的一个风格暴露。从整体来看的话，其实主要是在波动率、流动性啊这两个风格下会有一定的暴露水平，尤其是像分融数类的，包括成交金额类的这些因子，在这两个风格下暴露水平会相对比较高一些啊，暴露一些低波低流动性。然后收益和价格类的在整体的一个暴露水平就会比较低一些啊，这是它的一个特征。然后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观察点，就是我们在前面对于风和岭的这个划分的时候，其实也说过，就是因为风它是要求价格冲击之后快速回复，没有形成价格缺口，所以它的流动性的条件会更加好一些。然后岭的这个划分呢，它要求是价格冲击之后有缺口的，所以它的流动性的条件会相对比较弱一些。所以我们同样的因子构建啊，对于风和岭来说，风的这一部分因子都要比岭的在波动率流动性上的暴露水平要低一些。比如说价风的分融数和价岭的分融数相比，价风的这块的在波动率流动性上的暴露就会更低一些，包括价风的这些间隔的统计指标都要比岭的间隔统计指标暴露水平要低一些啊，这个是当是因为它的一个划分标准导致的。然后我们在这里就去看了一下我在全市场的全域下，我去对比一下它在市场行业中心，包括市场行业中心与二行业中心之后它的一个因子效果的一个变化整体就去看一下我们剔除掉2之后，整个因子还剩下大概有多少的一个2。所以我们从整体对比来看的话，它的在剔除掉2的风格之后，那它的一个 IC 大概衰减到了原来一半的一个水平，然后ICR 的话衰减的程度并没有那么高比如说像价风的分融数，在市场行业中心的条件下，它的 IC 是6.4，然后在Barra中心下，它的 IC 是3.3，然后 IR 的话从3.0变到了2.9，所以对于 IC 均值的一个影响会更明显一些，然后它的稳定性上其实也是要提高一点。然后而且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其实大部分因子在剔除掉Barra风格之后，它基本都还是有效的。然后右边是它在300万1000这3个月下的一个 ICR 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体来看大部分因子还是偏小盘的一个表现。然后这里我们去看了一下他们这些因子两之间的一个相关性。因为整篇报告的因子基本上都是基于同样的一个时间划分去构建的然后有部分构建路径还是比较相似的，所以其中有很多因子之间的相关性确实还是挺高的所以我们后续想验证一个事情，就是哪些因子是在其他因子基础上面是有独立阿尔法的，哪些因子是能够被其他因子所解释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做了一个事情，就是我去做一个两剔除左边这个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做完量的剔除之后，它的一个 ICR 的一个值，比如说P1 行 P2 列这一个 1.8 值，其实就是 P1 因子我去中性掉 P2 因子，包括市场业之后它的一个 ICR 的一个值。然后对角线标红的是它的原始值，因为我对角线去做剔除就没有意义嘛，所以我们放了一个原始值去看它的一个衰减的一个程度大概是什么样一个水平。所以我们这个表其实是应该横向去比较的也就是我去看每一行它最弱的一个 IR 的绝对值，然后看一下它能不能够被其他因子所解释掉。所以我们右边做了一个汇总的一个列表，这个汇总列表分了两部分，上半部分是这篇报告里面17个基于价格跳跃的这个因子，然后下半部分是上一篇就同系列的上一篇 报告里面基于成交量跳跃的20个因子，然后我把这37个因子放在一起去做了一个量子基础，去统计每银行最弱的一个 IR 的 GDP 值。那从这个结果上，我们会看到其实两篇报告各自都是能够剩下有6个因子是不能够被其他36个因子所替的所解释的所以这篇报告里面6个因子，然后上一篇报告里面6个因子，一共12个因子，这个是12个有独立阿尔法的因子。然后我们在这篇报告里面其实在这里做了一个因子合成的一个方案，当然它不是一个标准答案，它只是去看一下整篇报告因子大概的一个效果。那我们把这篇报告里面前面说的这6个有独立阿尔法因子去做了一个简单的等圈合成，合成之后它的一个 SA 是 10.7， SAR 的话是 4.1， 多头是18个点的收益，然后多空的话是33个点的收益，年化的 IR 是 3.3， 包括它分组单调性也是一个比较分化单调的一个表现。那我们看它分异的效果的话，在300里面是11个点收益，500是13个点收益，1000呢是26个点的一个多空收益表现。然后在这里我们去把这个合成因子放在指责的框架里面去做了300、500、1000这三个指数的指责的组合，去控了它的巴尔风格的偏离，包括行业偏离、个股的权重偏离这一类。然后在300里面它300增强的组合年化收益是12个点，相比于300全收益指数超额年化收益是6个点。然后在500里面它500指增的这个组合年化收益是15个点，相比于500指数的话超额年化是11个点的收益。然后在1000里面增强组合年化收益是13个点，相比于1000指数它超额年化收益是11个点。所以整体在三个域下面它都是有一定的增强的效果的。然后我们去看今年度的表现的话，在300里面只有在19年它是没有跑赢300指数的，其他年份都是跑赢的，包括25、26年也都是能够跑赢的，25年是6位跑赢，26年是有11个点的超额然后26是截止到26年4月份的年化数据。然后500和1000呢，在500上是19年还有25、26这两年它是没有跑赢的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待会儿跟1000的一块讲。1000它也是在最近两年它是没有跑赢，其他年份都是跑赢的。为什么这两年它500和1000上是跑输，反而是在这两年在300上是跑赢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两年这个成长风格的一个极致分化那在300里面相对的这种成长条并没有那么多，所以在300里面相对好跑赢一些，然后在500和1000这两年的这个成长风格过于极致，所以在这两个风格下但凡它的一个配置不够所以都会导致它整体上跑输整个指数。然后这里面我们做了一点补充材料，就是这篇报告里面其他的我们前面讲了5个因子，其他的是2个没有讲到的因子它大概的一个表现去做了一个列示。在这里我们去列了一下这篇报告里面所有因子的一个完整的定义大家如果有复现需求的话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然后最后这一部分呢，就是我们对上一篇报告它的一个绩效去做了一些回顾因为前面我们说到有上一篇报告也是有6个因子是有独立阿尔法的，所以我们就把这6个因子去做了一个绩效回顾大概样本万也有一年的一个时间。所以从样本万绩效来看的话，整体样本万表现还是比较稳健的。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全部内容，然后更多的研究欢迎关注我们团队公众号金融量化研究也感谢大家通过收听。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本次会议仅面向开源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在新媒体背景下研究观点的即时交流，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开源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